大家新年好。一年开始的时候，在诗歌颂赞里来开始这个新年，然后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彼此分享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福气。我们还是先从读经开始，我们读腓立比书三章18节到21节，然后再从4章20节到20节。好，我们找到，我们这四节先同声念。好，来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神就是自己的祝福，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炼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等候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好，那么再念4章10到20节，这是最后第四章最后一段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是思念我，只是没有机会，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，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啊，你们受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充足，因为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物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你的面前是简单是清洁的。愿你的宝血遮盖，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思虑烦恼放在一旁，像玛利亚在主前听主的话。主，你帮助你的仆人讲得清楚，也帮助我们听的人被一个圣灵感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我们先看这个第三章的18到21节，我们就多看就这几段经文。我想这个过年的时候，大家很多人出去旅游，或者是跟亲戚朋友相见，尤其是出去旅游的人，一定会看见这些万物美好的这个阳光，尤其到南边去看见这个海涛的汹涌，坐在船上觉得很安全。我觉得上帝是创造这些世界的万物让我们来享用，但是有一个更深的目的，希望不要忘记。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，不是很深哦，很简单。神永远是用看得见的让我们来思念看见看不见的上帝。请永远记得这个原则，当你看见什么美好的事物的时候，假如你心中有神的话，你有两重收获。第一重就是身体得到舒畅，但第二重收获是更重要，这让你在看得见的这个身体的享受里思念到上帝那看不见的爱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就像我们今天读这两段经文，一个末世，圣经常说末世，末世，我们常说什么叫末世？ 末世就是指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第三天复活，可以说应该是从第三天复活开始，那末世就开始。因为主耶稣，他们问主耶稣说，你的国什么时候来啊？他的门徒问他说，你们中间有人还没有在死以前就看见那将来要来的国。他是指主耶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，当这些门徒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个就是末世的开始，那个就是国已经开始了。在这个国里，他讲到末世这个字，今年我会花很多时间跟各位分享怎么样突破。有一个很基本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里，末世就是往前看，因为那个时间已经很短了，但是是要往前看什么呢？是看耶稣基督再来，那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今天你出去度假，或者是你公司里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给你加薪，这个当然是好事，但是这个应该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再来。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，我们还没有睁眼睛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们已经享受到这么大的恩典。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恩典岂不更大？他这边说，刚刚我们读，他说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样？要得赎。我这个年纪，常常我们最近跟很多小学、中学的、大学的同学突然联络上了，我们大家打电话，中间发现有一半人已经退休。你想退休人第一见面第一件问什么？你身体怎么样？都是问这个话。没有退休以前还想你的事业怎么样，退休都问身体怎么样。但是再问也没用，不可能有人越来越好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？我们的盼望，我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个越来越不好的身体？因为我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要得一个荣耀的身体，那个是没有眼泪、没有悲伤、不会生病的身体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你每天在吃营养食，你每天在做运动，你还是要死的。哎呀，过年怎么可以讲死？我们领饼的杯就是向主耶稣基督的死，对不对？死对基督徒来讲绝对不是禁忌，因为他说我们只等我们领受这本饼到杯，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死，只等到他怎么样再来。我们要接受死才有盼望，你怕死就没有盼望。很简单，我们可以接受死，因为我们活在罪里，这个身体是要死，但是荣耀的身体有盼望。这是末世论，这是末世最大的一个盼望。尤其我这个退休越年纪越高，每一年大家问安都是问你身体怎么样，他们问到我说这毛病总是有一大堆，他们说怎么不讲好听的话。我说我是讲实在，当时跟不信主的朋友不太好讲，说等到主将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比那个 Michael Phelps 还好的身体。那他们觉得你随便讲讲而已，但是不是随便讲讲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所以世上的钱财这些声誉都是好的，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他说你不要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有许多人是基督十架的仇敌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怎么是十架的仇敌呢？你看他做了什么事就是十架仇敌。他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成人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把他身体的需要，把今生的需要当成上帝，这就是十架的仇敌啊。他希望这个今天美好的日子永远不停，身体永远健康，太太永远漂亮，先生永远能干，房子永远不坏，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当他们落在这想，人家对我永远都好，不可能的。当他落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走十字架相反的道路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即使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还常常会落到那个圈套里。当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时候，我们抓着不肯放，那个是十字架仇敌。他说那个带来的是羞辱，羞辱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是让你越来越没有盼望，你身体越来越不好，你的401 永远会起伏的。他说可是第二，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等候主的降临。这个在这个等候里 Q 让我们带来满足。所以他到第四章他就说，我知道，我跳一下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渴，有余或缺乏，随时时代都得了秘诀。那个秘诀是什么？那个秘诀说就是不看世界上这些，而看耶稣基督在主里满足。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有好几次出去短宣，或以前出去开会的时候，有时候很辛苦，像短宣我们下了飞机大概休息一天不到，就把我们带到会场就开始讲。我常常最近这次去英国的时候，头一天晚上还可以，讲完回来就不行了，就晓得已经感冒了。那天晚上就很紧张，紧张什么？紧张第二天怎么办呢？可是我想诗篇94:19，即使我们的服事看得见的这些都不能把它抓住，即使是讲到我真的不能讲，就是不能讲，跑上去也没用，这些都不能抓住。当我抓住这些时候，我就好紧张，我就想到诗篇94，上帝用这话不晓得安慰我多少次。他跟我说，我的心多愁多虑，诗篇94:19，待你安慰我，我的心就欢喜。哎呀，当我感冒常常第二天要讲到的时候，我读到这句话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体会到在主里的满足，失败就不是那么可怕，因为我尽了力了。我听到上帝用诗篇跟我讲话，我那天晚上就睡着，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顾应就替我去讲。然后下午我睡了一觉，睡到中午起来，下午就一口气讲了4个钟头。我觉得上帝有他的安排，但是我们人在那个关头上的时候，人间的话没有用的，只有来到主面前，他的话安慰我。还有你们大家有没有人去常常看你的 401k？ 有没有？我觉得你应该看，到多常常不晓得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嘛。我也看我的，我每次看的时候心情都不好，对吧？去年2007年的时候，每次看都很高兴，常常去看。2008就是不想看，可我就逼着我自己去看，因为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嘛。可是我看的时候，神常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，他说义人的后裔绝对不会讨饭。哎呀，我每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想这话什么意思呢？我想义人是指谁呢？我想，哎呀，主啊，假如我今天在你的恩典里因信称义的话，我就是义人嘛。那我就想，我这样读的话，就表示 Jason 就是得不会讨饭嘛。不过读已经有点安慰。后来我有一天我突然了解，他是指亚伯拉罕是义人的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依靠他会不会讨饭？不会。那天我看我的 401， 我是 403 啊。我就很安心的一点点看，一点点想到底怎么回事。看完以后反而很安心，小的没有关系，少没有关系，多少都一样。哎呀，这就是满足啊！满足不是自己定个界限，一定 401k 要到某个程度才满足，那样就没有满足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的10节开始。我们看什么是在主里的满足，因为英文在4:12说 I know how to be content， 他说我晓得怎么样 content， 就是英文是用 content 这个字， content 这个字就是我中文翻来很难翻，你说是知足好像差了一点，对不对？知足好像就是说克制自己，不要贪心，那个叫知足。这英文字的 content， 就11节，他说，我念一下 ：I am not saying this because I'm in need, for I have learned to be content,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. Content 的意思就是说比知足还多。Content 就是说你给我 也好，你不给我也好，我怎么样？我都很好 ，I'm OK， 我很好。知足就是说，哎，我勉强知足，你给我很高兴，这是差距。所以我们从这两段经文里，我跟各位分享六点，什么叫在主里的满足？我说知足稍微差一点，满足好像又稍微过了一点啊，所以这 content 很不容易。那就容许我暂时说是在主里的满足，怎么样主里满足？我在这里发现六点跟各位一起分享。第一点就是三章的十八到十九节，他说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，不要以这世界上自己的欲望，自己在这世界上的欲望，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欲望，吃喝等等，这是最基本的欲望，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欲望，我们要别人的称赞，我们要朋友的友情，我们要成功，我们要有贡献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但是把这些超过上帝的话，最后带来的是羞辱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四节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在主里的满足。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满足，什么叫在主里的满足。有一个在宾州的一个 Quaker 就是一些比较信仰比较简单但是过很简朴生活的人，他们叫 Quaker。 有一个 Quaker 就解释什么叫满足，他就在他开了一个农庄，他在他农庄旁边放了一个牌子，他说假如任何人可以向我证明他是满足的话，我就给他$1000。他写个牌子，他说任何人能够向我解释什么叫满足，解释得很好，我就给他$1000。结果很多人都来试，最后有一个人讲得最好，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真是非常过得非常舒服非常好。他说我虽然有的时候没钱我也不在乎，有钱我也不是很在乎。哎，这个 Quaker 听说，哎呀，你讲的最好，因为跟圣经讲的很像，说无论在什么环境我都觉得很满足，对不对？或有余或缺乏我都觉得很满足，缺乏也可以满足的。哎，他是这样讲。讲完以后那个人说，哎，你答得很好。那个人说他说你答得比所有人答得最好。那个人就跟他讲说，跟这个 Quaker 讲说，那请你给我这$1000的奖金。他说你既然满足了，我何必给你这$1000的奖金。真正的满足是你给我$1000，给也好不给也好都无所谓，这叫满足。而且第二点，他说这个满足，保罗说，他说我们来读啊，他说十一节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满足不是天生就有的，他说保罗说他是学来的，他怎么学？他不是学别人，他就是学常常来到主面前，让主来满足他的需要。所以今天我觉得经济不景气，这是最好的机会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以前就像我2007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去看看我的 403B， 一看心情就会好一点。你们有没有？你们没有啊。可是我到2008的时候，我就学会要去看我那个 403B， 看他们一路下降，我就学会不要紧张，我学着怎么样来处理管理我的钱财，我从中间得到很多。我第一个得到的就是不要紧张，当然这后面还有很多学的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我觉得我2008学的满足比2007学的很更多，就是我看见那个一直往下走的时候，我求主给我安平安。我以前2007往上走，我就会告诉顾问说，哎呀，你看我们现在很好，他就跟我说这些都是没有拿到手都是看不见的，他都不觉得是真的。等到2008往下走，我也不去告诉他，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但是我就学在主面前，主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求你让我得到满足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是真的满足，让我的心变得更坚定，更不害怕。我们常说不要害怕，等到你害怕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 但是你还没有害怕的时候，你来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你试试看。这第二、第三点，四章十二节，他说我可以处卑贱，也可以处饥饿，也可以处缺乏。他三个，卑贱、饥饿、缺乏，这三件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上帝要保罗在卑贱，卑贱就是说同学会的时候，我昨天晚上碰到我们一个同学，隔壁一个同学，他说他一个同学去年就是08年请他们全班的大学同学到上海去做五星饭店，一个礼拜不要花钱，因为那个人钱太多，在同学会的时候你常常会碰到中间有几个非常有钱成功的人，但是相对的我们是卑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就常常喜欢去这样的同学会试试看，看我是不是能够走进去不害怕。别人问我你今天什么职业，我记得我跟大伙分享过，五六年前在加州固运，他们有个同学会，是小学同学会，那么来的人都是特别有公司老板，有大学教授，有过很成功的。等到顾老师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每个人介绍自己做什么。等到介绍到顾运的时候，他说你做什么？他说我在家没有事。我觉得感谢主，我们俩去以前已经晓得什么人可能会去，但我们去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。然后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做些什么事情。然后讲完话，那一位大学教授，他是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教授，他本身是伯克利的正教授，他跑来跟我们讲，他说可不可以您帮我们谈一谈。我说谈什么？他说我一个11岁的女儿最近很反叛，可不可以请你跟她谈谈话。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晓得我们是卑贱，但是我们是活在上帝恩典里，在世人眼中可能是卑贱，但是我们在神眼中是天国的子民，有君尊的荣耀，我们就神的祭司，是圣洁的祭司，一点都没有值得羞耻的地方。在家就是在家，在家可以做祭司，在家可以做神的儿女，照样可以荣耀神。当人家看见你有这样的自信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来给你，当然有的人会跟你远离，但有人也会来给你接近。所以我说接受相对的贫穷，我们今天绝对不是绝对贫穷，我们但是要接受这个相对贫穷。而且我们要，他说我知道十二节怎么样处，怎么样处，就是说我在贫穷里我可以怎么样生活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学的。我觉得要学什么呢？就学要 flexible， 要灵活的改变生活方式，不一定要坚持2007年的生活方式到2009，不一定要坚持，因为2007是好时间。2009我们的经济开始下降，我们不要坚持，很多娱乐很多什么都可以缩减，照样有 fun。 这次我们的小孩回来12天，女儿回来，儿子回来就是10天，我们哪儿也没去，在家每天大眼瞪小眼。我本来觉得大眼瞪小眼已经很烦，哎，觉得后来蛮不错的，就因为这样对瞪，有的时候我们彼此就说心里话。我的女儿跟儿子都，尤其我女儿就会说心里话，我也会把我心里话跟她说。然后那个当我们心打开的时候，那个美好真是难以言喻。所以我觉得要 flexible。 好，还有一个呢，我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8节，保罗说要亲手做工。我把它解释成，在这个工作低潮的时候，我们要，也许是神要我们学习新技能的时候，我们要亲手，以前这个技能是很受欢迎的，今天这技能不受欢迎没有关系，岂不晓得神就是用这个机会让我们学习新的技能，改变生活的方向啊！这样你一想的话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又有劲儿。最近在网上很多，他们说 有70000个还是7000个，就是在网上做交易的 barter， 说这个生意在未来一两年是要成100%的成长。假如有人，我不是鼓励你去做这个，我只是讲，当我们眼睛看的时候，看神在这个 economic downturn 的时候，神也供给很多机会。在我们这次的季刊上，去年前年呢，应该说周淑慧牧师讲了一个故事，就讲一个弟兄在 economic downturn 的时候，他怎么样 retool， 然后发现神给他开路。他本来是上班族，后来变成创业族，还做得非常成功。我这样说不代表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做，但是这样的人他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说在一个卑贱的环境里，神一定会有他的好意。最后他说供给需要，使徒行传20章30节，保罗说，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跟他们说，他说我亲手做工来供给别人的需要。不要以为我们贫穷就不可以帮助别人，照样可以帮助别人的。因为当我们贫穷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忙，我们更有多时间来想我怎么使用我这仅有的钱。当我们开始思想怎么样使用仅有的钱，我们只要不被那有钱有势的人所威胁，被他们的权势害怕的时候，我们不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们有的钱其实很多的。我听过太多退休的伯伯伯母礼拜二早上跟我分享，心里最大的忧愁就是什么，看见别人的孩子为什么比我的孩子好，别人的房子为什么比我大，哇，那个实在是压力好大。回中国去，万一自己儿女的表现比别人差，比邻家都不愿意讲，那个比较带来的压力是不可言喻的压力。当贫穷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会把这些比较都拿开，当我们把这些一拿开，发现其实我还蛮有钱的。好，我们再看怎么样在富足里。第四，学习在富足里。保罗说他的富足是什么呢？丰富、饱足、有余。他生活丰富饱足，而且还有很多余。第一个就是上帝给的富足是没有忧愁的，箴言10章22节，上帝给的忧愁是没有富足的。所以当富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要才能没有忧愁，就是不被那个心，不被那个银行的数字捆绑。我想我2007常常去看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没有学会真正的学会，就是说我高兴可以高兴一下，但是不应该以那个为我高兴的源头，懂我意思吗？既然你以那个为高兴源头，你就不肯把那个钱捐出去，因为捐出去你就没有高兴了嘛，你就被那个钱不自觉的把你牢住。依靠神，学会乐捐。哥林多后书8章14节，他说你们有余的怎么样，不要存在银行里每天高兴。这就是我常常会落入的陷阱。其实我钱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我只要看得多一点我怎么样，你会不会高兴？会啊，来看嘛，大家都会高兴，高兴是好事，但心不要被他怎么样困住，不要不高兴的时候就每天去看他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要靠他来高兴，你靠他来高兴的话，你就被他牢住，你就不肯给别人。他说要学给别人，哎呀，这是真是秘诀，等一下再说。他说这边都有打的啊，说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感谢归神。当你多多施舍的时候，你就会感恩呢。你每天抓在家里的时候，你不会感恩的，你就觉得我今天有50万，今天100万，150万，你会不会感恩？不会，因为我的目标是200万嘛，还没有到。你到200万，你会不会感恩？也不会。你250万、300万，你不会感恩的。当你学会给的时候， 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上帝这么多人有需要，我可以给他，就会感恩了。看见别人需要，第三章十八十九节，他炫耀财富是羞耻。去开同学会的时候，开了 Benz， 挂的头衔，让人家炫耀，其实在神的眼睛这是羞耻啊。是圣经很有意思，很 practical， 很实际，所以下次开同学会试试看，不敢去，先祷告好，是吧？今天碰到一个大老板，今天碰到一个国家科学院院士，哇，这是我学会满足的机会了，你试试看，你存着这样心的话，你真是空空的去怎么样，满满的回来，你回来的时候你会高兴，我以后碰上我再不害怕了。那个自由是你没有想象到的自由，否则你永远被控住，这里不敢去，那里不敢去，钱多了也害怕，怕没有，钱少了不敢见人，这日子怎么过？第五，我们在第十节看啊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心，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哎呀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没事，你自己心想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说，只是没有机会啊，就他的意思，你后面等到腓立比人，他说，我当初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们教会是供给我最多的，对不对？即使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，可是你把这两件连在一起，你就发现现在当他在监牢的时候，只有以发佛提从腓立比来给他，而且这个时间已经可能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因为最近啊，从了以巴佛提来以后，我就没有听到你们有什么信息了。假如是你我，你想想看，我坐在监牢里等你来送钱，那等了六个月都没送来，我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是忘恩负义，他忘记我了。可是保罗怎么说？他说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缺乏，他是缺乏，只是没有机会。他什么意思？他晓得，他就想，即使他们六个月没有给他送东西来，他晓得他们还是心思念他，只是没有机会。哎，这个心好不好？这是超过人间的心啊！当人家忘记你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，我有的时候跟杰森打交道，他坐飞机回家，我们很紧张，看他飞机有没有脱班，有没有到。老兄也不打电话，等两三天打电话，有时候他打电话说，爸爸对不起忘记打电话，有时候声音就不好听，哦，终于打了，谢谢你，这个声音不太好听啊。我们会不会像保罗这样说， Jason， 我晓得你想打，只是你很忙没机会。我们还是记一笔账，这个人答应来服侍他就忘记，我该记他一笔账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我想他是想服侍，只是最近实在很忙，或者就忘记了，只是没有机会，会不会？你有这样的心，你就富足啊！感谢主 ，Jason 昨天早上六点钟搭飞机去纽约，八点钟一到飞机场打电话，爸爸已经到了。哎呀，说感谢赞美主。他说我还没回家，飞机场先告诉你，免得你挂念。我回，哎呀，这心里真是，这意外的收获真是好感恩啊。所以对人际关系，不要从坏的角度想人家。即使他忘记了没有来做，对你不起，也想跟着他想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像保罗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最后施比受有福。神给我们的钱财、时间、能力，那天晚上跟肖安一起在我们家吃饭，吃完饭水龙头啊，那sink下面那个水突然一下流得满地都是水。假如说我跟顾英两人在家的话，这晚上就 it's gonna be a long 很长的夜晚。 然后就但我们也许会研究这是谁装的，当然是我装的，当时开头是人家，后来是我，那就可以研讨以后怎么做好，赶快。那肖恩在旁边二话不说15分钟通通都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神给我们的 talent 也是为别人的，就像给肖恩的很多 talent 那天晚上就为我的，没有人预备，没有人安排，多美。神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自己能用的是很少耶，一个月你吃饭能吃多少钱呢？你想想看，300块就把你吃的已经要体重要增加了，对不对？你能用多少东西啊？你一个人一个月撑死了1000块钱，你通通打发了，你剩下去是为谁的？你为你儿女的话，你千万不必，因为你要信靠上帝。你做义人，你的儿女就不会讨饭。只要你不做义人，你的儿女会讨饭的。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，真的是这样。你做义人，你的儿女不会讨饭。那你神给我们这些钱才干是干什么的？就是要给别人，越给越多。我讲那个 Rick Warren 的故事，这个大家都晓得，就是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标杆人生，有没有看过？去年前年啊，这本书非常值得看。他是为什么？他现在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书，除了圣经以外。这个华克里，他最近的在电视上访问他，他说他这本书卖了4000多万本，现在还继续畅销。他把他这些，他们就跟他哇，但你是很有钱的人，他说是，他说我这些钱90%都是捐给别人，我成立一个基金会，通通捐给别人。他说我今年目标是要91%捐给别人。他说从信主那天，他是10%，他每一年都挑战自己11%、12%、13%。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把更多的 resources 给他。所以他今年是90%，他说他自己的挑战明年是91%，一直往上走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晓得，因为10月底我们在他教会聚会，他的女儿有 cancer， 他的太太前一阵也是很重的病，他照样可以胜过这些环境，起码我们从他的见证里看出来，因为他没有把这些钱财抓住，没有把健康抓住，反而变成祝福。很多得 cancer 的人听到 Rick Warren 的故事见证，得到激励，连疾病都可以变成别人的激励，这是我们也想象。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处在一个被失业或者是经济不好的环境，请你相信上帝可以用这些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最后我们几个回反思跟行动。其实富足和贫穷同样是挑战，同意吗？你们觉得哪个挑战最大？我不晓得，请大家回家自己思想。愿神今天让我们在这个钱财上有一个突破，我们钱财使用的观念不再是我为我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，然后不算，还是为我的儿子儿女，为我的孙子孙女存多少钱，把这个观念来挑战。以这个观念挑战，你就自由了。我常常跟我们儿女讲说，我们将来可以给你们什么。我们的儿女通常，尤其我女儿，第一个回答，爸爸你不必，你就为你自己过就好。讲了不了多少次，我还是有点不死心，有时候还想偷偷给他一点好东西。但是真正的福气是你的儿女能够依靠上帝。他们怎么会依靠上帝？因为他看见你依靠上帝，他才会依靠上帝。他看你每天存钱，银行存款少了，你脸色不好，他也会走入那个 trap 里面。所以我建议，第一个从十一奉献开始，不是为别人，是为自己。真当我们把 那个十块钱的一块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数学问题，这十一是很有讲究的，那十分之一不多也不少，太少你就不会觉得给。有一次那个唐佑智牧师讲到，他说奉献的时候，我不要忘记是好像是唐佑智，那个人没准备好，因为其实奉献也是敬拜的一部分，奉献金钱，那个有的教会传奉献袋，奉献袋他急急忙忙就丢进去，丢进去以后，等他散会的时候，一发现他把那块丢一块，丢了一个一百块，他急急忙忙去跟那个财务讲，可不可以找我99块？我的意思说，你只是丢一个钱的话，你没有给的那个，你要多到一个地步，让你觉得你在给，这是对自己的一个突破。给的太多呢，也会让自己目前生活受到特别的压力。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请相信我们教会今年财政非常好，即使在这么不好的景气下还是非常好，当然还是会受一些影响，但是比起我听到很多很多故事都是非常好，但是这是为我们个人的灵命成长，奉献是为我们个人灵命成长的一个突破。第二，好，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对神的认识，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优先次序，切记把在困难的时候静下来听听上帝对你说什么话。上帝通常说话很简单，都是用你读过的圣经，偶尔也会用很简单的话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你读使徒行传，耶稣基督跟保罗显现三次，亲自跟他显现异象，内容都一样，不要害怕。等到你真的在非常困难的关境的时候，神会用超自然的方法跟你说话，但在平常的时候都是用圣经的话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听到很多弟兄跟我们讲，我们教会很会读圣经，感谢赞美主，很注重神的话，感谢赞美主，但是我们个人，不要说别人，每次我们就问我们自己，我们个人是不是在神的话里经历上帝的同在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挑战。不要管别人，我们常说啊，我们教会很多都很，这都没有关系，就问我自己，思凯，你今年在上帝的话里是不是得到安慰，得到满足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挑战。第三跟第四就是人际关系，我们神给我们任何的资源最后都不是为自己，我们可不可以在人际关系里去关怀肯定一个人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的情绪，当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问题好小，这个原则永远没有变过。每天坐家里想自己问题的时候，越想越大，越想越大，最后对福音的朋友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把这个好的福音，把这样的福气给一个福音朋友。当你去面对福音朋友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跟那些不信主的有来往，但是需要有个人的来往，而不是只是 party 里，那 party 来往一两次已经够了，因为第三次就重复了。你是不是跟一个福音朋友，你的家亲人有一个来往，以前中间有过节不常打电话了，会打电话。我去年跟各位分享过，我跟我的家人，跟我的姐姐弟弟有一些过节，就因为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我照顾的不周到，那我也承认。那我去年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花了4天到加州，事先打电话跟他们讲好，去看他们，请他们吃饭，跟他们说对不起。那我昨天又打电话给我姐姐，我心里很定，我说一打，哇，那边声音之好啊，哎呀，我真是感谢赞美主。而且2个月前我姐姐去纽约还特别去找杰森，花了好多人把杰森找到请他吃饭，就是感谢赞美主。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把福音再次 活一点出来给他看，这也不是我能做什么，但是去求主怜悯我们，神给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不是为我们，当为我们的时候就像玛纳一样放在家里就臭就坏，当愿意给别人，肯定别人，看别人的时候不要老看他缺点，肯定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开始开，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教会里有好多朋友啊， 看缺点的时候就觉得教会的一个朋友没有，连先生太太都不是朋友，每天看别人缺点。当我们看别人的优点的时候，哎，反正这么多朋友，那个温暖就来了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我晓得今天很晚，但是今天因为没有午饭吃，所以再给我两分钟时间。假如中间有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，假如你觉得你愿意在主里富足，在今生不管是贫穷富足都有陷阱，人生碰到死亡都过不了，若是没有上帝，若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富足，请你举手听你祷告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客气。我再问一遍，假如中间还没有接受主的，你愿意接受主，请你举手听你祷告。我们中间已经信主的，假如你愿意今年在跟主的关系上，在十一奉献上，在人际关系上，领人归主上愿意有突破的，请不要害怕，你举手我帮你祷告。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。自己在神面前，我们花一分钟自己做一个祷告，求神听我们心里的呼求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在认识你的事情上，求你让我直接认识你，不通过别人。在我的金钱，在我的人际关系里，求你帮助我有突破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，因为你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天上的图片。所以我们一旦落入自己的旧习惯里，我们就会落入那个圈套，求你继续拯救我们，给我们决心要来依靠你。主，我们得罪你，得罪弟兄姐妹地方，恩主求你赦免，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